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阅读马窦福音，我们到了第四章了啊。可以说真正的耶稣开始要进入公开生活，前面的3章、4章到16节我们是一个准备的，耶稣公开生活前的准备，先是若翰的出现，然后是耶稣的出现，到若翰呢给耶稣复洗，然后到耶稣在旷野中啊试探啊，经过了3次的试探，那么现在可以说准备好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第4章17节哈，与若翰也已经被监禁了嘛哈。我们从这个第17节哈，先练到这个第4章的结束哈。好，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沿着加里勒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称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他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他从那里再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在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造叫了他们。他们也立刻舍下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他。耶稣走遍了全加里勒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人就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癫痫的、瘫痪的，都给他送了来，他都治好了他们。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里勒亚、石城区、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了他。好，这个他当然是耶稣嘛，所以从这个第4章17节开始，马窦就报道耶稣的公开生活。那主要是在犹太人中啊，这种那整个叙述呢，基本上是跟着马尔谷的叙述。我们看一下马尔谷福音啊，第1章，我们读一下马尔谷第1章的，在耶稣受了试探之后，你看他的叙述啊，基本上就是。这边我们读马窦差不多的，好，从这个第14节是谈到这个若翰被监禁，好，然后耶稣来到加里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这是我们上一次马窦读到的，在马窦的第4章16节之前的内容。好，现在看到这个马尔谷第15节，就说时期已满，耶稣来嘛，哈，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好，然后16节到20节是耶稣召教两对兄弟，对不对？是我们刚才读的是马窦是一样的嘛。耶稣宣讲之后呢，他首先就召教了两对兄弟啊，然后呢是在马尔谷呢，他就开始讲了一些耶稣的具体的行动，从21节开始，在格法翁，先是格法翁的一天，在一个安息日里面啊，在早上参加会堂的聚会，然后他在会堂中驱魔，然后呢会堂之后呢，他回到这个伯多禄的家治好他的岳母，然后呢在这个晚上呢，到了晚上安息日过了以后，群众就都来了啊，几乎每一种疾病的耶稣都治好了。那你看这边第4章，马窦第4章的23节是耶稣在会堂里面宣讲，对不对？然后24、25就是耶稣治好疾病，差不多这个味道了啊。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叙述，它整个的结构哈、啊，马窦是跟着马尔谷的，啊，马尔谷的。那么关键是第17节，这个耶稣的公开讲话，应该是可以看见啊。我们前面把那个耶稣跟魔鬼的对话暂时搁置啊，把耶稣跟这个若翰在受洗的时候，耶稣受若翰洗一个谈话，简短的谈话暂时搁置，我们就是放下来不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第4章的17节，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是耶稣在福音当中第一次开口讲话。那他的话其实就是他全部的内容，整个耶稣的公开生活的言语跟行动所要讲的东西啊，天国临近了。那么谁可以接受天国呢？悔改的人， 其实很简单啊，非常简单。好，那么那所以这个第十七节你可以看成第四章的十六节的延续，也可以看成啊十八节以后的开始，这是一个桥段啊，就在叙述上一个，但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标题的经文。那从这个第四章的十七节，这故事耶稣在加里勒雅啊，在目前的这个以色列境内的北边哈，那么他的公开生活，一直到发展到十六章的二十节，啊，一直到这个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伯多禄有一个宣信之后，耶稣开始预言他的苦难。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开始，耶稣就开始走往南走了，走到耶路撒冷，是他的死亡的苦路啊，这样。所以这个现在是第一部分的开始，从第四章的十七节一直发展到十六章的二十节，整个大的一个段落。在马古就是一直到第八章二十七节左右。他不是，那前面你可以看，几乎整个结构是跟着马古完全跟随的，让内容它稍微丰富一些。好，那么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耶稣召教门徒，我们刚才看了两对兄弟啊。那么这个故事也真的跟马古第一章的十六到二十节是非常近似的，几乎很多地方是一字一句都一样，但是还是有些差别。我们等下跟各位看细节，看看那些差别在哪里啊。好，然后很清楚的，你看马尔谷跟马窦跟随了马尔谷，在福音的耶稣公开什么一开始就有这个召教门徒的故事，你可以看出来啊，他一直表达了这个召教门徒在耶稣的生活中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当然知道嘛，现实上是不可能的，耶稣一出来就哎，你跟随我，你下面狼啊，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个福音不能够这么读的了，就你可以看见它是一个典范故事。他要问他在写什么东西，我们很难去回顾那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到底是怎样。但如果说我们稍微想想看，也可以知道耶稣一定是先有一些生活性的来往介绍宣讲，然后呢有人就已经发现他的特别，然后耶稣开始召教人，这才合理嘛，对不对？但这边这个福音就不是跟我们谈理，谈这个我们以为的这个客观的道理，在这就是预设都知道。而特别我们要知道的是啊，这个福音的最初的读者，他们比我们知道的多，就对于那个现实的情境比我们知道多，他们没有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个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去问问题的时候呢，要先去想想看啊，先去站在第一批的最初的这个作品的读者那个角度去问，先尝试去这样去问，才容易去明白。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立场问，可以的，只是我们要去看有些东西啊，是可以从那个先站在这个最早的历史情境当中，这个作者讲故事啊，讲给他的听众们听，那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已知的东西啊，他们就不用写了。那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现在就透过一些别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我们的理性思考，就我们也可以知道的，不见得必须身历其境，我们其实可以想到的了，这稍微要练习一下就好了。好，那么最后呢，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呢，可以看了是一个综合性的报道啊，就是我们知道这边就是说了耶稣怎么他宣讲，他施教，在会堂，然后他治病，但是没有讲这个具体的个案啊，这是个 summary 啊，就是我们一般叫做摘要性的报道。这个其实你在看一般的故事书里面，这常常用的一些笔法啊，就他一笔带过啊。好，那这个是整个的这一个小段的整个的结构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呢，跟马尔谷的第一章的三十九节就很近了。那各位可以去比比看，马尔谷用的非常多这一些叙述的技巧，用摘要性的讲很多具体故事，然后呢跳到一个摘要性报道，说啊前面这些奇迹呢其实非常多。所以譬如说马尔谷一开始说耶稣在会堂里面驱魔，然后呢在伯多禄家里面治好岳母，然后呢到了傍晚群众都来了，在他门口凡是附魔的耶稣都赶走，凡是生病都治好，对不对？所以他有两个具体故事，然后有些这个故事还非常多啊，多得不计其数，可以这么讲。这是一个摘要性的报道，这是这个功能之一了。好，那这个摘要性的报道重点是在强调，我们刚才看这个马窦这边哈，这个第四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他就强调了耶稣他教导啊，他宣讲，哎，他的神圣性， 这我们等一下看细节就可以发现。好，然后在这个摘要性的报道之后呢，那么他这边谈了他的这个谈了他的教导，他到底教了什么呢？所以这个23到25节做好准备了啊，他们群众们读者们要听他到底教了什么啊。那我们读下去5到7章三中圣训，耶稣教了东西啊，这是整个叙述上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达，这样子。好，然后呢，那么他除了教导以外，他还行了很多奇迹嘛，对不对？那么5章到7章是耶稣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摘要，三中圣训。那8跟9章呢，连续10个奇迹，啊，耶稣所行的故事，驱魔跟治病都有。啊，这是你可以看见那个摘要，那下面开始讲细节，也可以先讲一些个案，然后一个摘要综合说这样事情很多，就看作者怎么样运用。那这是马窦的运用，先是把群众准备好了，要听耶稣讲话了，然后来看耶稣就怎么看见群众来了，上山坐下开始讲话啊。那么很巧，我们现在正好是在马窦联嘛，在这个我们每一个主日里面正在顺序的听嘛，我们上个主日。上跟我们正在听这个三中圣训的开始，对不对？耶稣的征服八端跟这个叫门徒们做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好，我们看4章17节啊。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啊，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好，这个是跟马古1章15节哈，首先相同的，就是在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立刻就呈现了耶稣宣讲的根本的讯息啊。在马窦的版本比较简单，你们悔改吧啊，因为天国临近了。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说的马古是先有时期已满，对不对？然后是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结果四句话。啊，那马窦呢只受了马古的后第二句跟第三句倒过来啊，你们悔改吧啊，因为天国临近了。好，好，那么马窦的版本没有提到福音这个非常关键的字眼啊，但是呢，看我们注意到前面我们刚读过3章2节若翰的宣讲啊，若翰一出来时讲什么呢？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大概这个是耶稣跟若翰的平行之处啊，讲下来就比较跟是若翰的故事的继续的发展。好，那么马古里面的时期已满呢，这个是马窦把他怎么样就把这个字句去除掉了，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写作的目的了，或者马窦的这个历史的观点。他前面怎么他前面讲了耶稣诞生的故事啊，就已经用了什么很多圣经的话，你记得吗？前面1章跟2章用的非常多，这个话就应验了，就应验了啊。这个用圣经应验的经文啊，可能对马窦是在旧约里面那些许诺大家在等待嘛，那么既然应验就实现到了啊，那些话都实现，他就不必再去说这个字啊，不再去口白讲这个时期满这个字啊，这是很特别的这样子啊。当然是特别是当若翰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在别的章节耶稣也说了关于这个时期已满这个内涵呢，譬如在马窦第十一章第10节他谈到这个若翰啊，他跟这个群众们说哈，说关于这个人，关于若翰这个人啊，经上记载的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所以这个天主或现在是耶稣哈，要来之前有人来预备道路，这个人呢已经来了，就时期满了嘛，所以他不用再去讲这个四个字，其实他有别的表达的方式啊，这很，所以这边这个是马窦第11章里面讲的，所以不同方式在这边可能是可以做解释，为什么马窦他如果是看了马尔古的文字当作蓝图，当作一个参考的话，他自己在写，他不是简单的照抄，他有他的思想的。好，我们看几个关键字，当然这个关键字是悔改嘛。那耶稣跟若翰一样，宣讲都是非常强调的要求悔改。不过呢，我们还记得哈，若翰要求的悔改是怎么样？是让大家能够逃避审判的那个惩罚啊，要逃避惩罚。可是呢，耶稣的宣讲呢是怎么样？要大家接受天主的慈悲，很大的差别啊。我们几乎可以用我们小时候的道理了哈。若翰的宣讲啊，可能是要大家怎么样行下等痛悔， 怕处罚嘛，对不对？耶稣的神是要是上等痛悔啊，要接受天主的爱啊。当我这事你各位看的通不通，各位自己想吧。我就想到这个小时候学的道理还蛮管用的，这样子啊，就是悔改哈。所以耶稣要请大家悔改，就是相信福音，然后接受天主带来的慈悲，当然是经过他，透过他带来的。好，那么当然关键就是天国啊。天国这个字我们已经习惯，但是在希腊的原文是指这个天上的国，字义了，天上的国。那么马窦文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它是用的最多的。天国这个字在马窦出现了33次，非常多，你好。那么天呢，其实在犹太的传统就是另外一种表达天主的方式，为了不直接讲亚威讲神，就用天来表达。所以天上的国其实就是天主的国啊。所以这边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天国这个字要稍微这个小心点，避免很多误解。所以他这个讲这个天呢，不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天呢，外面去看这个天啊，对不对？对，所以不能把天国想成这个自然的这个天空啊，这个不是。所以但我们还是习惯，对不对？仰望天空啊，以为天国在那边，对不对？习惯那么知道天国大概不在那边，知道？好，所以天国首先不是天，然后其实不是国，啊，不要把天国想象成啊这个天主要在世上建立的一个王国，啊，还有我们讲的是指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虽然很少了，还有一些这个君主立国式的国家嘛，还是有，对不对？那不是啊，不是国。好，然后呢，天国呢也不是教会，至少不能画上等。当然在历史里面我们曾经这么做非常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大概已经明白了哈。所以天国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越来 越明白。我们虽然在凡尔已经有非常强调的思想，说我们是圣教会，但是也是有罪的教会啊，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人的这个不成全嘛，对吧？这不是这个教会这一个整个的概念有问题，这是天主神圣，是耶稣要的，耶稣建立的，他当然是至圣的。但是呢，教会里面的成员啊，有很多就是还不是很大概全部吧，都不够理想，慢慢的需要在挣扎中慢慢成长，里面慢慢蜕变这样子。所以这个很清楚啊，就知道我们小心点，它不是天，不是国，不是教会啊，至少不能画上等号了。所以天国这个字啊，我们其实要给它，就是我们讲它看来是个名词嘛哈，用英文的文法来讲一个动名词。啊，是个行动性的名词，是表达一个动作的名词。所以天国要表达的是天主啊做王的，天主当做一个君王性的统治的。谁如果接受天主是王，那个领域或那个气氛啊，那个境界，大概就是天国。就是天主给他的子民决定性的救援的平安的那个国度。那国度你还是要就是借用那个概念，就是想就是要抽象的想这样子。会在这个国度里面呢的人，他是天国的子民，他们得到决定性的平安啊，决定性的救援和决定性的和平啊，非常关键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伊撒伊亚第52章第7节有一段话，先知的话，伊撒伊亚52章第7节，这张经文是常常被引用的啊。那他说，那传布喜讯啊，宣布和平，传报佳音，宣布救恩给西庸，说你的天主做王了，那个脚步在山上多么美丽 啊天主做了王啊，所以我如果让天主在我身上做王，换句话说，我就是我这个人完全的服从天主嘛，天国。那这个伊撒伊亚52章第7节啊，我们这个第三句话啊，这传布喜讯啊，宣布和平啊，传布佳音啊，那喜讯跟佳音呢，本来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福音啊最原初的这个字啊，这在我们中文翻译这样子，就这个字用那个这个，特别是啊这个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里就用这个字这样子。好，所以这边非常关键。那伊撒伊亚52章第7节讲这一个传布这一切喜讯的啊，宣告天主为王的那个人的脚步多么美丽啊！那这个是谁呢？我们当然可以看见，现在耶稣讲他大概把自己就看成那一位啊，宣布天主做王的那个讯息的福音使者， 他可能他本人就是他自己来实现，他自己也是宣告这个使者。好，所以天国不仅仅是耶稣所教导的内容内涵，而且怎么样，天国就跟这个宣讲者这个人啊，跟耶稣这个 person， 跟他所行的一切，我们大概讲他的工程吧，啊，是相同的，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字啊，没办法用人间的语言直接的描述，它的确是一个超越人间一般的现实的生命的物理的物质性的经验的一个概念。那超过我们这个，就是人间语言呢，没办法表达这个真正的哈，这个天主内在的这个真实。因此怎么样，我们看见耶稣没在谈天国的时候呢，他只能用象征性的语法，用比喻讲天国好像什么什么，因为没办法直接讲，就人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限制啊。那这个其实在若望福音是最清楚的，若望福音可以注意到，若望福音里面耶稣谈话里面就注意到他讲了非常多的话，但是老百姓呢怎么听就听不懂啊，任何人听不懂，包括这个玛利亚也听不懂，很多时候。那么这很有趣，这听不懂怎么办呢？有些人就开始反感了，有些人就还是相信了，玛利亚就相信了，啊，就在看。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跟挣扎。我们通常对我们听不懂，我们就不想接受，啊。那玛利亚呢，在路加的描述怎么就变成默存在心嘛？因为教会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圣母的一个榜样，一个图像在这里表达的。那的确是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那么直白的说的啊，所以很清楚。所以对于这个耶稣这个宣讲者，他用比喻来表达。那对于聆听者，当时的人跟我们今天的读者，那聆听者，这是一个天国是一个事实，充满了恩宠的事，同时是个挑战啊，对我们提出很多要求。我讲的最，我常讲的嘛，弥撒不要迟到，就这么简单，就简单，对啊。就我，如果我让天主做王，他叫我，等一下我再来，你觉得可能吗？就是这样啊。哦，就是你可以看见我们其实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很多机会去操练的了啊，操练。其实我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太。我太容易被我们随便就把这就抹杀掉了，就解释掉这样子。这个真的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常常在牧灵的服务里面听见人办告解说：“哎呀，我很久没忘弥撒了。”我说：“为什么呢？有什么理由阻挡你完全不能够来呢？”啊，通常都没有了，对不对？通常都没有，对不对？这样子，有一些时候会，有时候会发生，对不对？那我说，好像现在这个因素还存在吗？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哦，的确是，你可以看见很多，我们见到很多人去说是做这一个，像就特别现在很多外劳嘛，啊，的确就我在杨梅服务有很多外劳，越南的跟这个菲律宾的，我听到很多告解用英文讲的，我听到非常多，哦，就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工作是完全被雇主控制住的，那我就说你就放心嘛，这不是不你的生活里面情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嘛，你也没有能力去选择换工作，他的确没有能力啊，对，那这是他这个期限，我说你设法看看啊。那他们很多是在工厂工作的还比较好，有时候会轮到休假。那很多家庭的那些这个照顾老人的哈，我们注意到台湾好像法律基本上也他们也应该有定期休假嘛，对不对？但我们很多的雇主是给他们钱啊，让他们代替他们的假，对不对？那他们也愿意赚这个钱，或有些是雇主好像是控制他们的房，不然一出去就有可能碰到坏朋友。跑掉了，对不对？我姐姐以前的外劳就是跑掉了，就是因为出去到垃圾就认识人了，就的确是发生的嘛。这个我们都这的确有困境，对不对？但是我就跟他们就说，这你们如果你们有可能的话，可以看看他们换一个，就是当然这个方法有很困难，非常困难了。但我就是跟他们分享，那我们这如果是一个在一般的工作，还有一段选择，就试试看，欣赏看。那我们像本地人的话，就真的是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啊去思考这个啊，相信天主要给我一切。当然，我们不能够逼嘛，就是不断的劝他，你能不能就思考一下，想想看啊？这是我们这个天国对我们是个挑战，真的是挑战啊！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愿意去满全这一个恩宠的事实的时候哈。我们才会真正的进到那个天国里面，就是让天主在我身上做王，就是换就天主希望我什么，而不是我要做什么。 哇，这是我们当前大概最困难的，就是这个整个的社会，我们是跟着社会作对的，或者应该反过来说，社会跟这个我们的思想作对的啊，觉得社会太强大啊，我能够坚持我的啊，所以很清楚啊，这个天主的国已经来了，耶稣带来了，只是呢，他离这个圆满实现还远，我们还在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说天国已经到了，只是尚未圆满。那没有圆满怎么样呢？怎么样也只有靠天主，靠天主不断的召教我们人，怎么不断的悔改，才能够慢慢的越来越靠近去实现。所以一切的人都被召教，那成为这个天国的候选人。我们下面读到第五章就看到了，征服八端嘛，什么人是有福的？那个第一章说贫穷的人，或神贫的人，或者为义而受迫害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前八个啊，哀痛的、为义受迫害的、温良的哈、啊，这个什么缔造和平的、心理洁净的，就这一些嘛。所以我们是被邀请、被召叫，每一个人都不要。我要进到这个情境里面，我们就成了这个天国的成员了哈、啊。所以马窦福音，我们可以看呢，它整个福音的发展的过程呢，它其实引领读者去一步一步的去认识天国。同时呢，当我们更认识天国，我们就更觉得被邀请，也同样的是更被要求，被要求去接纳这个价值。好，我们看第二段呢，18-22节，招收两对兄弟嘛。好，我们前面注意到这两个兄弟啊，首先是西满跟安德勒啊，在第18节里面呢，已经加上那个西满的这个外号伯多禄了，啊，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了名字了，伯多禄，伯多禄是个外号啊，记得吗？哈，是一个磐石的意思嘛。那我们知道，真正要改这个名字，在马窦福音到第16章，啊，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伯多禄宣告了你是永生天主之子。的时候呢，约瑟啊，你叫伯多禄，磐石嘛，盖教建立教会。那现在先提了啊，先提到了，就可以，这个是马尔谷里面没有的啊，但是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伯多禄跟这一个安德勒是在海里面撒网，人站在海里面啊，你当然知道不是海中央的海边呢啊，对不对？这海水不深处，这是加里勒亚。啊，他们当时因为那个称海或称虎，看他们每个人的写法的样子，那的确是带的够大，对不对？对于内陆的，他们讲海也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了哈。好，他们因为他们是渔夫，好，耶稣就直接说来跟从我，我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好，他们立刻撒下网，他们撒网，对不对？甩了就走了啊，这样子啊。然后呢，再走看两个兄弟雅各伯跟若望啊，他们怎么样在船上？他们有船啊，有船，对不对？就没有站在海里的嘛，对不对？他们裤子是干的，好不好啊？好，然后怎么样在船上修网啊？现在怎么样呢？他们抛弃什么？抛弃了船啊？那里船跟网哪个比较值钱呢？ 啊可以知道，所以你可以看伯多禄跟安德勒是一般的渔民呢、啊。他们站在海边近海处撒网啊，捕几个小只的鱼，对不对？然后这个安德勒不是雅各伯跟若望呢，他们跟着父亲在伯德有船，可以划到比较深处去里面啊。他们应该是一个，你讲嘛，这个有积聚的这个捕鱼大户啊，这样子，那是差很明显的差别，这样子。好，那注意到了哈、啊，这个跟马尔谷的相比较呢，马窦这边加上了西满。加满不希望的那个外号伯多禄啊，加满。然后呢，在谈到安德勒、像雅各伯跟若望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什么？他们舍下了啊，舍下了渔船跟这一个他们的父亲。好，那么在这个马古的写法是，他们两兄弟把父亲跟佣工留在船上，他们走了啊。但在马窦是舍下。一个比较强调的一个个人的行动里面，好，这是一个招教故事，或者两个可以两对兄弟嘛，也一样，今天没有提供这些历史性的细节了哈，所以他们是把全部的重心就指向那个招教以及被招教者的回应。我们要稍微注意到哈，这边其实 这四个门徒啊，他不能够讲成这个中途团，还太早了嘛，对不对啊？好，当然他们在后来的十二中途的名单当中，他们排名前四个，没有问题的，很清楚的这样子。但是呢，他们这边所代表的应该是前面所讲的一切的人，啊，悔改的人，啊，接受天国的人，这代表这么一切的人啊。好，特别是马尔谷啊，在叙述耶稣特别从门徒当中拣选了十二个宗徒，在马尔谷第三章，我们如果有参加平行还记得我们刚刚读过的第三章。然后呢，但是马窦并没有讲十二宗徒耶稣选出来，路加有，路加是写得非常强调。那马窦呢，只在第十章在派遣门徒出去时就讲了他派了十二人出去，就是在马窦是预设这个事实，没有特别强调啊，没有特别强调这一个十二宗徒的经历，这蛮特别的。因为我们一般教会的传统把马窦福音看成所谓的教会的福音嘛，啊，那么很多的今天教会的传统真的觉得的确是跟随马窦跟随的非常多，但这十二宗徒的概念主要是来自于路加的作品，好，马虎也有的。好，我们看先看这个前面三节十八到二十节，就是召叫了伯多禄跟这个安德勒，好，两兄弟呢正在捕鱼，好，是在海里撒网，刚才说过他们就是在岸边啊，在人还能够大概你叫水到腰部就了不起了啊，再走下去就会有危险嘛，然后他们撒网，然后把网拉起来看能够有多少鱼这样子。当然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另外两对兄弟了，这个雅各伯跟若望，他的父亲，他们是在坐船出去撒网，然后在船的行进当中，然后网就是一般拖行嘛，然后收起来。当然你可以想象，在深海里面的鱼一定是怎么样比较好的，所以这边可以大概可以推论了，就是雅各伯跟若望他们的家庭环境要比伯多禄跟若望好一点点啊，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好，那么了解了西满和安德勒的这个捕鱼的方式以后呢，就可以明白他们跟随是舍下网。换句话说，他们一听到耶稣的召叫啊，就甩下那个网。他们本来是刚撒了网啊，就不管那个鱼获了啊，不管就跟随。当然这边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那个立即性的跟随，非常极端的一个跟随的行，这当然是这个福音作想要讲的了啊，跟随耶稣的态度。好，那么这个叙述嘛，都是跟随的马尔谷一样的。但我们知道在路加啊，关于这个伯多禄的召叫有另外一个版本，路加在第五章各位都记得那个捕鱼的奇迹，对不对？耶稣借用了伯多禄的船，然后呢宣讲以后呢，叫伯多禄呢把他划到深处去再撒网。我说啊，我们已经一天没有捕鱼了，对，没一晚上辛苦的没捕到鱼，那么听你的话在做，就他们就捕到鱼怎么样？他一只船还不够，还召叫他的同伴来，应该也就是安德勒跟若望，跟那个雅各伯跟若望一起来了，对不对？两条船都快要沉了。然后伯多禄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啊，这路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故事，所以可以看见啊，这另外一个传统的故事讲这个伯多禄的这个蒙召。那如果你要比较这两个故事，可以明白吗？那个伯多禄在渔船边啊工作，就他也有船啊，就不像马窦的伯多禄比较穷，对不对？好，路加版本是他也是就是辛苦了一夜，然后呢在正在早上出来就是清洗他的工具，虽然收获量不好，但耶稣怎么样上他的船。你可以看见路加的，就在我们要回到历史情境看的话，路加的版本好像在历史上的铺陈就比较多了一些安排啊，就觉得比较我们讲合理一点点的啊，先认识，不然耶稣上他的船，对不对？不上别人船，但已经有点交情，可以这么理解，真的好。好，耶稣召叫人，那么进入跟随他的团体，成为门徒，那么得到召叫必须立刻服从，必须怎么样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所以这是非常明确而果断的，这是作者要讲的。我们当然知道现实上是真的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啊，就是好像这是一个典范的故事嘛。就在耶稣后面呢跟随他，跟随耶稣，然后跟随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成为渔人的渔夫。换句话是怎么样？是他要加入耶稣宣讲福音的工作，加入耶稣怎么召叫门徒的工作，他们将协助耶稣赢得更多的人来跟随耶稣，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啊，让这是一个人带人一起慢慢的跟着耶稣。耶稣他来到人间工作，他也要求人成为他的助手。啊，当然这个是耶稣被派遣的嘛，首先是怎么样，在他最亲的人在这边，那么看见是犹太人的氛围里面啊，先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边耶稣派门徒们去也是先这一步，第十章耶稣在派门徒们去传福音时，先说你们去什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这好，这第十章差不多中间的位置嘛。第前面一开始耶稣公开这么召叫门徒，然后呢派他们去，然后最后我们知道福音的结尾，复活的耶稣怎么样，在加里利亚的一座山上派门徒们去怎么样，往训万民，向天下万民传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那些信的人受洗。这是整个的耶稣召教人的过程里面。那每个人他一旦先被召教，他就有责任继续帮跟随耶稣合作召教更多的人。好，那么这个伯多禄的故事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这个名字改了，其实正是在16章18节我们才明白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还有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是磐石啊，磐石。其实这个伯多禄这个字啊，是 Petros， 是阳性名，因为是男生嘛啊，这 Petros。那它的阴性的名字 Petra 才是磐石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字义的一个变。其实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小的一个故事了啊。也可以算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有连结的关系，因为伯多禄这个字，它不是磐石，是小石头的意思，啊，正是这个希腊文的字也的阳性名词。我知道很多字，像那个，你讲那个，我讲德文吧，讲那个海，这个海的 Z 这个字啊，这个它变阳性名的 Z 就是湖，用阴性 DZ 就是海，啊，同一个字，看这个性别怎么样用。那这边是一样，这 Petra 这个字的字根，它变成阴性 Petra。就是磐石，各位知道在那个约旦国南边嘛，那个法贵骑兵的拍片那个片嘛 ，Petra 那个玫瑰城，对不对？那个是磐石，那个字本身的意思 ，Petra， 我们翻成佩特拉，是不中文这样的翻？那么阳性是 Petros， 这是伯多禄这个字来源，这是因为他是男生，不能叫他 Petra， 不好听，叫这样变成这样啊，这是有趣的连接。我们知道伯多禄后来在整个的生命的发展嘛，看见他就是摇摆不定嘛，对不对？就蛮像小石头滚来滚去的，对不对？磐石是不能动的了，这是有可能这个连结，各位可以想想看。好，无论如何，但它是怎么样？它是中途当中哈，这个可以看见最早被召教的啊。那么的确是在名单当中，它都排名第一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别的版本，在若望福音的版本里面呢，伯多禄是怎么样加入这个团体呢？是他的哥哥把他找来的。啊，是若翰在路边站着，带着两个门徒，然后耶稣经过，若翰说：“你看啊，天主的羔羊啊，除免世罪者。”那两个门徒跟着去，那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勒，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啊，对。然后呢，安德勒他跟着耶稣谈话，他谈了一夜吧啊，然后怎么样？他清晨起来把伯多禄找来介绍给耶稣，同时告诉伯多禄：“我们找到了墨西亚。”啊，所以在若望福音的叙述里面就是很不同的报道啊，所以若望跟对观福音有很多小细节是有一些差别的。好，我们看下面21到22，就是另外一对兄弟雅各伯跟若望啊，这样子。那他们在被召教时也是一样，也正在工作，虽然不是捕鱼，但是在修补船上的网，整理船上的网，整理啊。那么也是在工作的时候，这也蛮有趣，可以看见两个兄弟被召教都是正在执行他们日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吗？当这个厄里亚去召教厄里所的时候，他正在耕牛嘛，对，一样都正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很清楚怎么样，现在的工作到此为止，换新工作好不好？这个新年开始，对，大家在找新工作，对不对？换工作，这个是不一样的。好，那么相对于马尔谷呢，那马窦这边它整个的重点就有一点点稍微的转变，它强调这个舍弃啊，舍弃。因为我们知道哈，后来有一段话啊，伯多禄问耶稣说：“我们跟随你，我们放弃一切得什么东西呢？”啊，在马窦福音19章29节，耶稣说了什么？马窦19章29节说：“凡是为了我的名啊，舍弃了房屋、兄弟姐妹，或者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 要得到百倍的赏报。好，这是很清楚的，就是现在是这个跟随耶稣的意味，就是放弃现在所做的一切行业跟工作，同时呢离开自己所出生的家庭。我们说这个本来的原生家庭，就把他的船舍弃了，把他的父亲也留下了，就走了。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这个根本的教导。当我们知道后来在这个关于这个真亲属，谁是耶稣的真亲属？当玛利亚带着兄弟们来找耶稣时，耶稣说怎么样？看着那些门徒们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啊，他指着那些他的门徒说什么？不论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那不论谁如果遵行天父的旨意，就让天主做王嘛，那就天国，那真正天国的家庭嘛。所以我们的血缘不见得是天国的家庭，一定要能够一起进入才行。好，当然我们知道这边并不是要求这个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啊都有相同程度的放弃了，不是，当然就不是这么讲，那还得了啊？那这个世界人早就灭绝了嘛，对不对哈？那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他清楚的表达哈，跟随耶稣做耶稣门徒应该有个基本的态度，随时准备好把耶稣把天主啊当做这个真正绝对的价值，那别的一切都可放弃啊，在必要的时候呢甚至于离开自己的家庭。所以耶稣也曾经说过嘛，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把带平安，我是带刀剑的啊，第十章的三十四节嘛，我带刀剑啊，怎么样？因为呢我来怎么样是要叫人什么脱离自己的父亲啊，女儿呢脱离母亲，儿媳呢脱离自己的婆母，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啊，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当这边谈的是神的绝对性，那当然并不是叫我们真的不要父母亲，不是这个神的绝对性，万一真的发生冲突，真的非做抉择不可的时候呢，当然天主第一，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重大的挑战嘛，很清楚的。好，所以那些听到了耶稣的召叫而且跟随他的人，而不论这个环境多么的恶劣，在那个极端的情况也服从的人啊，那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其实就是耶稣真正的门徒。我们可以说预先说嘛，他们其实就实践了三宗圣训所提的一切要求，就做到了。那耶稣怎么样？是跟这些人在一起，这些人是愿意跟耶稣一起，或者要愿意进入耶稣所带来的那个天国的人们，就是这些人。好，这是一开始的两个召教的故事，已经让我们看见整个的福音的开始，让我们看见这个跟随耶稣这个极端性了。好，我们看下面23到25，最后耶稣在加里勒亚工作一个摘要性的报道。好，那么耶稣走遍全加里勒亚，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各种灾殃。这蛮特别的啦，这个会堂就会堂嘛，干嘛是他们的？你想想看，如果马窦是犹太人，如果他的听众全部是犹太人，啊，那讲他们的会堂。怪怪的吧，是不是啊？你可以这边就有一些至少已经看见这个有一些这个区别，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在谈话，我们就说过新年嘛，不过春节，我们不会说我们过中国年，我们是跟外国人讲我们过中国年，对不对？这个很清楚，这些话你可以看，这个很多字眼是蛮有趣，他这边这个字眼表达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是因为啊，我们太是旁观者的，对我们的作品都是他们。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读犹太都他们不觉得奇怪，对不对？我这样子没办法读书的，我们要有一定要先假设自己要去思想，特别是这些有历史性作品，要进到那个情境里面，成为那个作者本来预设的读者群，我们要明白他当时讲什么东西，我们才可以跳出来反省。如果我们一直是旁观者的话，那很难啊。就是我常常讲的，就讲的看电影，就是你看那个主角那个。 要死了，你这哭，那哭干那假的啦，干嘛哭？那你干嘛要看呢？是不是？你这个觉得很无趣嘛？这是读书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我们看电影吧，容易当那个例子来讲，但我们阅读实际也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个接着是什么？他的耶稣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叙利亚啊！你看，这谈到叙利亚啊，这个蛮有趣的。这个当然就不是这个讲我们今天这个叙利亚国，或者是当时罗马的叙利亚省，就是这个当时在巴勒斯坦外面的一个区域啊，都叫叙利亚这个地方哈。人把所有的有病的、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癫痫的、瘫痪的，都给耶稣送来了，他就治好他们。有许多群众从加里利亚十城区、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东岸啊，都来。所以前面是叙利亚，后面是国内的啊，加里利亚十城区、耶路撒冷、犹太跟约旦河东。麻烦是这个十城区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十城区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他们在巴勒斯坦在约旦国这个地方啊，就今天的约旦国哈、啊，在约旦河东西两岸啊，他们建了十个城。啊、哦，就在耶稣的这个年代里面，那这十座城主要是这个是罗马皇他们新建，有些是在他们的旧的城的基础上建，有些是完全新建的。好、哦，包含我们今天最著名的安曼，啊，安曼以前叫 Philadelphia 啊，以前在那个年代叫 Philadelphia， 名字改了很多次嘛，对不对？好、哦，那这约旦河做界限的话，这个十城区呢，有两座城是在河西，有八座城是在河东。就这边可能他用了一般的石城区，可能是指那个河西的那两座，我这么理解了，不然这个话其实蛮奇怪的啊，因为前面有一个叙利亚第二十四节啊，下面是对应的另外一个区约旦河西、约旦河东，当然是这样的可以看，当然这是个理解方式了，各位可以看一下，但那后面那个约旦河东岸呢，其实还是一样是约旦河对岸啊。就是我们前面读过了嘛，是作者以他的立场所看的另外一边，应该是西了。就是我们很多字的翻译，当初里面就是一直在谈的时候，里面这个作者，我们的翻译者有一些小小的麻烦，这样子对。好，但我也不敢肯定一定，就是我们是这样理解了，就是跟我们在解读嘛，对不对？没办法给各位一个绝对的客观的标准答案。我们读一个古代的经典，我只是尝试跟各位解释我怎么理解，帮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愿不愿意这么懂？大家有自由的了啊，这样子啊。好，那么这是一个摘要。我们说摘要性的报道呢，其实在文学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它有一个承先启后的功能啊，把前面的故事、啊、就做一个总结，同时呢要把下面的故事要能够带出来啊。所以这个23到25节是一段特别的摘要，它把前面22节之前的、啊、做了一个综合。耶稣开始公开生活了，他开始宣讲了，他也开始招教门徒了，同时怎么样要把他引到下面，现在什么人跟随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结果全部人都来了，怎么样？那都来干什么呢？听耶稣讲话了，或者看耶稣的行动。所以接下去怎么样，人都聚集好以后，耶稣开始宣讲了，我们就进到这个三宗圣训的内容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在叙述上让这个故事能够很平滑的一直往前发展，这是常常使用的工具的。当然比较差的就是后来呢就跳过去了也可以，只是在你说在阅读上这个写作的能力比较差，你说你简单话，你说这个讲完了一半讲不下去了，后来呢啊时间变了你就换故事了，但也是一个讲法，只是比较不那么顺而已。好，这边有两个重点是这个摘要所确定的。首先是什么？耶稣在加里勒亚的行动跟他的作为非常的重要，而且成功，让他的名声远播广传，甚至怎么样传到了叙利亚地区啊，就河东那边也有了。然后怎么样，他治好了很各种病人，所以呢一切人所有的人能够来的都来了，来了怎么样？都为了怎么样？希望得到他的治愈嘛？啊，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很有趣，就是、啊、这个也是大概是我们常讲宗教里面非常常见的现象呢。人来了，人来接近一个特别的，你说神也好，或是一个有特别有宗教灵感的人也好，我们来接近他，目的是什么呢？是我希望得到帮助，啊，我的帮助如果得到了。就好了，谢谢就走了，或者送点捐献就走了。 所以这是蛮特别，在各个宗教里面都常常可以发现这些情况的了，对不对？那这边是一样，你看，就是我们读福音特别多这种例子，就是很多人好像都停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耶稣的帮助就停了，而没有去问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他到底是谁呀？为什么别人做不到，他做得到？这问题很大家不去问了。比如我们读过的故事嘛，这耶稣治好一个妇女患了许多病12年啊，骗访名医，耗尽家财，就摸了衣服就好了。但是这个故事还比较，耶稣说啊，你回去，你信得救了你，对不对？但是所有的旁观者呢，不知道，哎，好，他有福气，对不对？我没有福气，这是蛮特别的，这大家可以一起思考一下了哈。所以现在是都来了，聚集在耶稣跟前，他可以帮忙。然后怎么样？耶稣名声远播，传到非常远。好，我们看一些小细节哈。这个23到24节里面，好，那么耶稣他的工作是施教跟宣讲啊，他在会堂里面施教。然后谈的是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啊。那么然后怎么样？另外一组是治愈的行动啊。所以宣教、施教跟宣讲可以是一类教导嘛。那另外的是什么？是治愈，真正的行动啊。这样看好。那么会堂这边所讲的做的是他们的，我们可以看见说跟那个犹太社会有点距离感。可以看到，大概你可以发现，可能是这个，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了，就是也许是初期的基督徒马窦团体，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啊，他们被传统的犹太社会就排斥了，因为传统的犹太社会呢，绝大部分是不接受耶稣的嘛，啊，但他们这边被排斥，但马窦福音还算早，我一般估计马窦大概写在80年前后。啊，或80年到85年之间，那么到了90年之后呢，那犹太人就开了一个真正决定性的会议了。谁如果相信，谁如果说耶稣是墨西亚，这个人就不算犹太人了，就赶出去。这个我们讲很多是例子，在最著名是这个《约望福音》第9章那个胎生的瞎子被耶稣治好的故事嘛，他的父母亲就不敢讲到底怎么回事嘛。作者就说了，因为谁如果相信耶稣是墨西亚，就被赶出会堂。所以当然在这些被赶出去的人怎么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聚会的地方，他们已经被排除在犹太的社会，就说他们的会堂啊，这大概是这个是根本的这个背景。我这边已经可以看见这些讲，不然很奇怪嘛，很奇怪，对不对？讲的那我们现在如果说稍微有点那个政治联想的话，就是这个坚持台湾要独立的跟那个统一的，台湾就是他们的中国，这样。那我们现在在这些困境当中呢，就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我们的情绪啊，能够稍微的冷静一点点去想着这个东西。我们这可以读福音，本来就是要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的，很清楚的。好，所以这边是那耶稣的教导怎么样？他的行动是展现他的权威的。那么他的教导呢，是有这个大能的行动来证明他的话不是空话，可以实践的。好，所以宣讲天国的福音呢，是天国的好消息嘛。那这个宣讲怎么样？是跟这个教导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耶稣他后来怎么样派12门徒出去呢？首先也是施教跟宣讲，在第11章第1节啊，所以耶稣嘱咐完12个门徒，然后呢就走了，那要在他们的城里面怎么样继续的施教跟宣讲。所以耶稣借着教导让福音可以传给一切的人了啊。但是呢，耶稣就是他还有行动啊，来支持他的宣讲。他的宣讲是直接讲语言，那他的行动是让人发现怎么样这个世界。恶魔会被打败，疾病会被治愈。我们讲的比较简单是，有一个情境是没有疾病灾殃的，没有恶魔祸害的，那就是天国了。所以看见耶稣，就看见天国已经在开始怎么样扩展， 啊，可以开始发展这样子的。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是会让大家感到震惊，所以开始传遍民生，就传遍各地，传遍到叙利亚地区，当然就表达他的声波已经传遍了，超越了这个犹太人的区域之外的。好，那么最后是人们把一切人都带来，当然这是看见了这边有人有这么特殊的能力，那开始把更多人带来一起来啊。那马窦在他的作品里面当然知道有非常多这个治愈的奇迹了啊。那么在马窦第八章的十六节，他还加上了一个什么，说这些行动怎么样应验了圣经的话，说什么，说马窦他应了什么，在用了这一个很关键的伊撒说，他承受了我们的脆弱，他担荷了我们的疾病。马窦第八章十六节啊，就是这一位耶稣，他来他不是单纯的讲一些空泛的话，他是承担了人的一切。当从这边就开始，我们知道到最后怎么样，是他以自己的死亡啊，接纳我们人的生命的最大的限制嘛，他自己走上了这个十字架里面。好，一讲到这边所谈的非常多的故事，那非常多的例子，很多的疾病这样子。好，那这边我们所谈这个疾病，它是一笔带过，我们跟各位读过了吗？讲过的，你读到后面，接着呢，到了跳过第五到第七章三宗圣训以后呢，第八、第九章连续的十个奇迹，大概就这边所谈的各种疾病，一个一个例子都出来了。我们后来跟各位读到第八、第九章可以慢慢发现，就比较把这段话放到脑海里面啊，就这摘要性讲完了以后呢，它下面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例子会出现在这后面的例子里面讲的。好，那二十五节又出现了很多这个地名嘛，非常多的地名里面，那这边当然是显示什么？耶稣的行动怎么样？从加里勒亚开始向外扩展啊，除了前面说传到叙利亚以后呢，开始往南。啊，南边在当然在犹太的境内就是很清楚的耶路撒冷，那么犹太地区啊，耶路撒冷是一个都市城市，那犹太是一个整个这个广大的地区，然后约旦河的对岸东西里面。那这边有趣的是啊，它其实跟随着马古第三章第八节所写的啊，那马古第三章第八节我们看一下，它谈了不少地方。马古第三章第八节，好。我们的马古的到第三章第六节，从第就是从前面这个第一章我们读过的这个招教两对兄弟开始在格法翁出现啊，一直到第三章第六节很多的奇迹，然后每一个奇迹或者是事件呢，都会引发耶稣跟犹太人的一些冲突跟辩论啊。那到了第三章第六节这个结局是第一段结果是当时怎么样跟耶稣变成法利赛人被打败的，他们出去怎么样跟黑洛德党人就结盟要杀耶稣了啊，这是马古的第一段非常惊悚的结束。那第七节开始说什么，耶稣跟门徒就退到海边去，这是应验，就知道有人要杀他了啊，好，退到海边，这加里勒亚湖边，然后怎么样，就有许多什么民众从加里勒亚跟随来，还有什么从犹太耶路撒冷一度莫亚约旦河彼岸啊，这边是彼岸翻得很好，对岸嘛啊，提洛西东一带地方来了，怎么许多群众都到耶稣跟前来。那这个这边的马古的第三章的第七第八节跟我们这边的马窦的第四章的二十个二五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可能马窦从那边参考然后来写成他这边的内容。有趣的是在我们读的马古的第三章第八节里面，关于南边的伊杜莫亚跟北边的提洛跟西东就没有提到啊，他可能是要给一个印象，因为这个伊杜莫亚跟这个提洛和西东都属于这个犹太人以外的区域了，就放掉那样子，那就把好像是他整个的宣讲呢，还是集中在什么，在犹太，耶稣最初的使命是在犹太里面。我是想，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我们刚刚跟各位讲那个十城区啊，大概就谈的只是约旦河西的两座城，这是一个解释的方式。不然你会很奇怪，为什么把马古的他整个的篇幅用了以后呢，把这个地方删掉不写？这是我们可以假设，就是一般的假设大概都会被接受的。马窦他参考了马尔谷，我们看见应该这个整个章节应该是被移过来的，那再比较一下那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想为什么这个样子 啊，这是这个简单的诠释学要做的一些过程嘛，这样子。那大是一个方法，各位可以把这方法学会，可以比较一下各个文字，会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工作，这样子。好，那么这么多群众啊来着，他们当然怎么代表是以色列民族啊，是来接受耶稣的宣讲，或者是他是耶稣被天主派遣啊，他首先要宣讲福音的对象。好，那这边所提的地名你注意到，哦，最中间的位置啊是耶路撒冷啊，我们讲的西位了哈，西位啊，因为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啦，应该是他特别要写东西，可以看见就慢慢接近这样子。好，那么这样子可以看见大家都来了。好，所以现在耶稣怎么样，很清楚的面对了一大群人。你当然你要可以说，应该是这个讲故事的这个马窦啊，他营造这一个，他讲耶稣故事讲到这个地步嘛，对不对？为耶稣准备了一大群人怎么样，所以现在怎么样，听众准备好了，耶稣要开始讲话了啊。你看这个，肯定你讲马窦应该是个编剧的编剧者，对不对？但耶稣真的讲过话了，只是你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怎么讲的，不知道嘛。这故事这么呈现这样子，就很清楚，这边是从各地涌来的民族的，而且基本上还是犹太人，所以它代表什么？是象征什么？过去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他们当年怎么样，都聚集在梅瑟跟前。听耶稣讲话，听梅瑟讲话，而梅瑟怎么样？是上了山去听天主讲话，拿着约板下来对老百姓讲话。所以现在那个梅瑟图像是真的是很清醒清楚在这边出现的。那耶稣当然是大梅瑟嘛，对不对？他现在面对什么新的以色列子民？那梅瑟在西乃山上面，那么这个耶稣也在一座山，我们习惯讲的征服山呐，征服山这样子，跟我们那个南部那个没什么关系了，这样子啊，征服山里面讲，这很清楚。现在一起聆听，所以马窦怎么样特别在提到这个东西？那他提到这个群众来怎么？他先谈到什么？有很多人呢是被医治的。很可能啊，这边还是暗示着《生命记》第七章的十五节，啊，《生命记》第七章十五节就是梅瑟就已经预告了老百姓说，上主会使一切的疾病远离你们，啊，这个还可以，大家可以想，当然你可以知道马窦，因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对圣经是非常熟的，我们今天是透过这个去找这些关键字的，可以比较容易，比以前容易的很多。但是可以相信他们以前的这些早期的犹太人，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熟的。所以这边说很多群众怎么样，也跟随了耶稣来。那这个跟随可能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两对兄弟还是有一些层次上的差别，还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完全的跟随，但总是带着善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群众都来了，他们怎么样？他们涌向耶稣，他们当然希望怎么？他们的疾病得到治愈。但从耶稣的角度来看，怎么样？他现在可以开口宣讲了，啊，群众都准备好，所以怎么样？我们下去第五章第一节怎么样？说耶稣一看见群众这一批人嘛，一看见群众就上山，啊，上了征服山，啊，上了山对不对？然后坐下来，门徒们就上他跟前。他在开口教训了，开始我们整个的五到七章的三宗圣训，啊，当然你可以看这个图像是非常深的，要回到旧约里面梅瑟五书所谈那个梅瑟的一个角色，是很清楚的一个对照的表东西。好，我们就把这个前面的这个耶稣的整个公开生活，他第一个宣讲前的准备就做好了。我们下星期我们就跟各位一起进到这个征服八端。但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蛮巧，因为我最近开始在弥撒里面会连续好几周嘛，我们连续的读啊马窦福音的这个主日弥撒，读第五、第六、第七三章。那这边可以做可能给我做一些比较更详细导读，希望是个帮助了。我们今天到这边就结束了哈，谢谢大家。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晚安。